各位好，今天1月6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先说个不太重要的事儿啊，是这样的，值此岁末年初，春节将至之际，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避免前往日本，再次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安全，密切关注当地治安形势，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加强自我保护。这是中国的这个外交部和这个中国的使领馆呢，对来日旅游的公民以及这个我们这些赴日生活的或者旅日生活的这个人，做的一个警告。为什么呢？是因为啊，东京啊发生了汽车撞人事件，2名中国公民被严重撞伤，还有一个呢，多名旅日中国公民遭无端辱骂、殴打受伤。怎么说呢？就是每一次啊，我以为中国政府能够搂到了，已经搂出天际的时候，他总能让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为什么呢？其实我们从这个专业的文字工作者的角度而言啊，这个他所说的叫"东京发生汽车撞人事件，2名中国公民被严重撞伤"这句话呢，它隐含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一次针对中国公民的。一次就叫做你把它叫做恐怖袭击或者是种族主义袭击都没毛病，对吧？你可以把它作为这个来判断，而且它遣词造句呢就没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就是偶发的交通事故。就是这个日本其实说起来的话，交通事故发生率呢还是不高的，大家都比较守规矩。那但是有没有？我不是一直说嘛，这世界上没有天堂。只有离地狱远近之别，在中国开车呢，基本就是个地狱水平，对吧？当然了，这也能练出一身的这个钻头逆缝的这个技巧。就我就来到日本之后，就发现我原来这一身的好武功啊，就是在开车这方面就全他妈废了，用不着。但大家都比较守规矩，这么开车。OK，那日本这边有没有交通事故？有，对吧？他偶发了一次。撞了是中国人，这个也概率可能没那么高，但是它肯定会有的。所以呢，你把这个呢，在明里暗里的暗示说，这个就是针对中国人的一次，用汽车来进行袭击。这个就，你说这东西他又没明说，对吧？他又给你这种暗示。就是东京发生汽车撞人事件，2名中国公民被严重撞伤，对吧？他下边还接了一个，多名旅日中国公民遭无端辱骂、殴打受伤。那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它有什么意味吗？何意味，对吧？这何意味就是，这个日本人呢，现在啊，排华，然后呢，这个你去那儿旅游呢，有可能被针对，哎，拿汽车撞你。然后呢，你在这边的旅居，或者是甭管是你怎么生活吧，在这边生活，有可能会被这个遭无端辱骂、殴打受伤。这个呢，它其实后一句话跟我们这些旅日的这些人呢都没什么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块的情况，那都大家在这边生活这么久了，自己有没有说被日本人直接过来辱骂、殴打和受伤的？有吗？我这么多年了，在这也11年了吧。11年了，我都没有听说过真正有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应该是有吧，但是至少我没有看到过，至少我这边认识这么多旅日的华人，没碰上过这种事儿，对吧？人家一看是你是中国人，扑上来就打你，这件事儿我确实是没听说过，这么多年都没听说过。因为日本这个社会啊，说实话，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一个呢，就是原本啊，这是一个武德比较充沛的社会。结果呢，自打这个二战之后，被麦克阿瑟在我们这个太上天皇给改了之后呢，这个社会吧，它的武德呀就衰落得很。他把这个武德用哪儿去了呢？用的都在那个什么做产品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上。真是说那个想继续保持这个武德吧，都干嘛去了呢？都去那个拳馆打沙袋去了。中国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日本在世界的格斗，尤其在轻量级这一块儿，因为他体重确实没那么大啊，他体重大都练相扑去了。那在这个 MMA 啊，或者是说这个综合格斗啊，或者是说 K1 呢，像这种比赛当中啊，日本人他的这个远比中国人的这方面的取得的成绩要好， 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什么剑道啊、弓道啊，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和气道啊，这种传统武术呢，也是发挥，就是也是练的都不错。可是你在日本非常罕见的能看见打架的，这个咱你要是说那个新宿那边，我不敢讲啊，然后或者是新宿某些地方，或者是说中国人聚集的地儿，我不敢说这句话。但是我在京都这块儿，你让我见到路上有人打架，这我。我不能说一次，反正我想不起来，我是真想不起来见打起来过，这可能是我所见不广吧。所以呢，你说这些东西它可能性大吗？它其实是不大的。所以呢，这些你中国这个驻日的使领馆，或者是中国外交部或者怎么样，他提出这种所谓的警告，它其实呢就是完全是一种瞎扯，这个是完全的瞎扯，而且呢，他也没有说出具体到底说是谁呀？是为什么呀？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中国人在这边如果遭遇了暴力袭击，大概而言60%到70%都是中国人自己干的，这个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只有这样，你他才他只有中国人自己内部这么打或者动手才有可能。一般日本人他都日本这地儿叫什么呢？小罪重罚，轻罪重罚。一旦说打起来，一滚起来的话，这个两边其实都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这跟倒跟中国有点像，叫互殴。当然，他这块呢，你可以那个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解决方式吧。就是说，你可以到法庭，然后呢分清楚两边的这个对错呀，或者怎么样，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它还是叫做一个，就是互相之间最好是不打，甚至于就是挥拳都很糟糕。有那个你可以去看日本的那些视频，就是它也有街头冲突拍下来的视频，互相之间那个你挥拳的时候非常的少。为什么？你用拳打的话，就是会被认定为殴打。但是你如果说你比如你练柔道的。你两个人滚起来了，对方没注意胳膊折了，这个叫误伤。你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殴斗，那就不算。还有一是什么呢？你像我这样的，就不敢跟人打架。这么在日本这块，我轻易不敢跟人有任何的冲突。为什么？肢体冲突，我是练家子。你虽然练得好还是不好，这不说，对不对？但是你是练过的，你算干嘛呢？你算持械，持械伤人。我空手也算持械。你知道吧？所以这东西啊，就没法去把这个没，一般就不冲突，你就更别提说是所谓的旅日公民无端辱骂殴打受伤，这个基本不太可能。这个完全我可以这么说吧，完全不可能，真的就是这么长时间了没见过这种事儿。所以呢，你说这 low 不 low？确实是挺 low 的。那但是呢，至于说谁信呢？基本盘信呢？可是基本盘这事儿吧，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这帮孙子没钱来日本，这要了命的是非就很少有人有钱能来日本。这基本盘这帮人，就大致来讲都是这样的。而且现在呢是这样，中国这边吧，不是已经有些航班也给撤了吗？也这个也是在那个在出境的时候，甚至都要提醒你啊，日本如何如何，还要最后挽留你一下。结果呢？这个我看这两天有一消息说，就是说中国客人预定的春节期间来日本的住宿的这个，高有60%，多了60%同比。所以你这事儿吧，你就没法讲。就是认知这件事儿吧，基本上来说呀，就是看你个人是一个，得到的信息是怎么样的，你能不能进行所谓的分析。当然了，你如我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对自己治下的老百姓之智商以及这个分析能力呢是有信心的，他的对他的基本盘是特别有信心的。为什么人家敢说你14亿血肉长城呢？对不对？就是知道你们这帮傻逼，我说什么你们都能信，哎，就是大量的人都是这样的。OK，那我就稳如磐石，再加上把上层的这个百，就是这个社会当中的主干的这10%给笼络住了，对吧？再加上他能够有这个有军队、有武警、有警察这些暴力机关笼住了，你就翻不出天去。这个就是他的本事，所以他就可以明目张胆的这么说。而且呢，他也知道日本这方面的所有的这个所谓的辟谣或者是怎么样，会 者反驳，不可能真正意义上的传达到中国的这些它的基本盘当中。即使传达了这么多年，我驯化你们，对吧？你们能信吗？你肯定就不信呢。哎，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他就可以明目张胆的这么说谎，对吧？但这就是这件事儿。行吧，随意吧，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算。这个东西，日本这边啊有一个特征，就是你虽然中国人确实花销是比较多的，但是呢，这个也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尤其是包括东南亚的，虽然现在目前来讲，他的这个消费力还没有跟上来，可是呢，这个阵痛总是要过去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脱钩啊，跟中国脱钩都会有这个阵痛。而且日本政府呢已经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很多的时候他现在已经开始对这些包括旅馆从业的这个人员，然后包括这个旅行社的人员，一个呢是给予这个包括资金贷款之类的支持，而是其他的一些就是在除中国之外的海外进行自己旅游的这种宣传，对吧？日本依然还是这个全球最好的旅行目的地之一嘛，所以就那大家就来呗。等到是这个东南亚这一边，因为中国的产能转移，包括其他的一些因素，它的这个开始崛起。你比如越南这个今年的这去年的 GDP 增长是8%几，我记得是8.2吧。啊 ，OK， 那有经过这几年之后，它也跟中国当年是差不多的。我现在这块越南人也越来越多了，来日本这边打工的 ，OK， 包括旅游的也有一些了，泰国什么都不说了。那只要是接过中国这个产能，他们的经济一定会有一步腾飞的这种可能性，说不定就有一个新的这个亚洲几小龙或者怎么着就出来，然后那就接上了，对吧？他还等于是把这个中国这一边的依赖性给去掉了，大概就是这样。难受肯定是有一些行业当会难受几年，也就是如此了，不会有太多的事情，大概是这样。这是一事儿。另外一事儿呢，跟各位是聊一什么事儿呢？就是啊，最近呢、啊，中国呀有一个叫什么呢？主持方丈的一个那个任职办法，就是他呢跟原来不太一样了。原来啊，你做一个，甭管你是做主持还是做方丈，这俩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讲这佛教内部的一点小小的这个小小的不一样的这种称谓有什么不同，以及它晋升的途径。那这回呢，就是呢，让他们呢，就是轮岗。轮岗什么意思？就是每一不能超过两届。你比如说吧，我在这个少林寺，对吧？然后呢，那个干了两届了，然后呢，我就得去别处去干去。你不能在同一个寺庙里。如果你没有别处去干，你有可能呢，就你先退下来，让别人先上去，对吧？你就不能管这事儿了。而且一届任期是多少呢？5年，5年是任期。这个呢，跟这个中国一般的地方官员差不多，对吧？当然咱不能跟咱圣上比，圣上已经是超出了这什么了。你当和尚你只能当主持，你只能当两届，但是当国家主席你可以无限连任，这是另外一回事，咱不能跟圣上比，对吧？但是跟地方官员呢是差不多的。那地方官员呢也基本是那个五年，就是5年是一届。一般呢就是要不就是升，要不就是转，就是你要不然你就升往上升一级，你或者到其他地方，要不然呢你就转岗转到别处。军队也差不多，军队大概呢也是，如果你是中高级的军官，也是你执行，它比地方还严格，就执行严格的轮岗制度，就不会让你在一个地儿待的时间太长。为什么？因为你一旦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啊，这就容易形成尾大不掉，就是说你这地方你不就变成你的私军了吗？很多时候，对吧？这不行啊。这个呢，原来一直以来就是所谓的这个军阀是怎么产生的，就原来是这么产生的。但是这个正儿八经的，就是这个建了中国这个自己的这所谓解放军之后，这种轮岗制度，原来打仗的时候不说，只要是一到平时这平安的时候，这轮岗制度还是执行的比较不错的，轻易呢不会让你形成自己的私军，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把和尚这个群体就纳入到了整个的中国的官僚或者军队或者整个的社会管理体系当中，他就变成了一个准官员， 当然原来也算准官员，可是呢多少呢还是在这个体系之外，因为他有他自己的一套东西在里边，所以呢你很难说把他整个管起来，对吧？尤其是这个一个庙，因为原来啊这个东西呢他跟官员和这个军队不太一样是什么呢，是叫做师徒传承。他跟那个官员有考核，然后呢整个的这个整个的一套体制内的从上到下的升迁流程是有不同地方的，他有一个师徒的传承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才可以。你比如说这个少林寺，他还是以少林寺最熟嘛，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施永信他是一个，说白了他是虽然跟他那师傅或者怎么样，还有他那些师兄弟还有他那些老的那些人有所互相之间有冲突，但是他一定是拜过这个原来这方丈为师的，但这个你才能够传他的衣钵，这是所有宗教或者这种就是古时候的这种组织它传承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这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啊哈，就是皇上，就是这个家天下，这个家天下呢就是化家为国，那它依然是有血缘或者是法脉传承的，所以呢一定是这样的。但是现在不太一样了，因为你即使有师徒传承，可是呢他更多的是强调什么，他现在强调这佛学院的去进修。如果你是有一个高学历然后再去佛学院进修，你就可以那个打破，他虽然也有这种师徒传承，但是他就把这个色彩冲淡了。他更多的传承是在哪儿走的？他在那个正规的教育机构走的，是在佛学院走的。那个佛学院呢就不像是这个寺庙类的这种传承，他也是认为有作师啊，有这么其他这些东西，他也叫你师父或者怎么样，但是那更像是老师，对吧？就跟学校似的，学校不是一个师徒传承吧，原来的学校其实是有师徒传承这感觉的，对吧？你看像是在最早大学什么的， OK 你带着这个这种东西呢，它实际上来讲到今天依然有痕迹在。是什么呢？就是你在那个你读研究生或者你读博士的时候，那个东西它比较像原来的那种师徒传承，但是你做普通的类型的，就是说普通的教育到本科这一阶段，那个东西是老师，它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师徒传承了，对吧？所以他现在佛学院到这一块，他就打破了整个的这种，或者是至少冲淡了原来的这种师徒传承的关系，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那就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就把这个寺庙的这个方丈和主持，他要变成这种像这种非师徒传承，而是要什么民主选举，而是要有几届的这种限制呢？其实有几个因素，最显著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钱，对吧？你每一次他这样有规定，如果你审计不合格，第二届你离任就要审计，跟官员是一样的了，对吧？跟官员是一样的，官员离任或者军队离任都有离任审计，这是把它纳入到整个系统，是钱。为什么呢？因为在寺庙啊，其实原来就大家都知道寺庙几次遭毁，就是比如说三武一宗灭佛，为什么？就是因为寺庙当中聚集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并且这个社会财富是不由政府来控制的，这个是特别要命的事情，您理解这件事吧？那这样的这种事情不能再发生，而现在中国也处于某种这样的状态。虽然你看你觉得这个寺庙你不觉得怎么样，但是我这么跟大家讲，任何一个小庙拿出来都至少是当地一个中型企业，就是当地的中型企业，至少是一当地中型企业的产值。尤其是经济越不好，或者说就是经济不好和经济特别好的时候，这个寺庙都挣钱。经济到中间这块这么平稳发展的时候，寺庙倒没那么挣钱。那您看现在这个时代是经济特别好，原来是经济比较不错一直往上升，那现在是经济不好往下走，那是不是它在挣钱？这是钱。那这些钱到底是由谁来掌控？是不是由寺里来完全掌控？其实不一定。你下一回你可以看到是什么呢？很有可能他的这个玩意儿就是一个对公账号。什么概念啊？我跟大家再解释一下。就是中国所有的寺庙是什么呢？全都是官产。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归国有的，不是你自己能够有的。 您理解这事儿吧？甭管是寺庙还是道教的公观，全都是中国政府所有。它跟所有的国有的土地，以及包括所有的这些，应该叫什么呢？就是国企是完全一样的，全是公有制，对吧？它是国家所有。那一旦说把你这样的东西给你收回来，因为你是没有办法是进行血脉继承的嘛，你私营企业你还可以进行血脉继承，对吧？OK，那你现在而言，那寺庙它原来类似于这种血脉继承的，那就是师徒传承，对吧？那它就会把这个东西变成自己的。可是现在一旦说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流官制。就是没有这种师徒传承以及这样的东西的时候，那加上他原本的这种法律地位，那你觉得这件事情会不会把所有的这些钱拿到这个对公账户上来？下回再拿你这个钱，再从你寺庙上打钱？我们都知道，原来前段时间有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笑话，就是发不出工资来找寺里的人去借钱去了，对吧？借了几个亿，那现在再拿。名正言顺了，为什么？你的这个不是你的私产，也不是佛的私产，这个是公产，而且你还是流官制的，对不对？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吧？OK，这是一个。那这些钱有多少？现在谁也不知道。肯定我这么，我因为我还没有问，我下回问一下。我个人判断啊，现在已经开始整个盘中国的这个宗教产业的这个寺产、庙产，以及这个公观，还有这个包括像什么天主教会啊，什么这些东西，三自爱国教会要盘他的账了，整个盘一遍账，摸清底细，该拿多少拿多少。他们干嘛呢？他们其实你下回你就知道了。把中国的寺庙公观，你就当成一国企，就完了，就完了。而且还有一是什么特别要命的地方呢？中国这个就是你看啊，天主教的这个所谓三自爱国教会，它虽然是说自己独立运行，但是它上面还有一个梵蒂冈呢，它至少它有那么一个玩意儿。当然，这地下教会咱不说呀。那它的从理论上讲，它有另外的一个负责方，对吧？它有上级。跟你中国政府呢还有不搭界，因为梵蒂冈跟中国政府到今天为止没有建交嘛。那中国的佛教和道教全都是产自本，就是中国的佛教其实就是中国化的一个佛教嘛。那它其实是在本土那边的，这算本土的，它是完全掌控的。您自己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它就变成了一个国营的部门。那下回您再去寺庙随喜，买个高香啊，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东西啊，去那什么，那叫大概率的，你就是相当于又给国企那儿购买了一个产品，交了一笔这个，交了就不叫智商税吧，叫宗教税吧，你乐意交那你交了。还有一个呢，比较隐晦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宗教凝聚力啊，就是中国虽然有这么多年的所谓的无神论的教育，那中国本身呢又不是一个宗教非常丰盈的土壤。我这话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说中国的这么多人烧香拜佛拜太上老君，那怎么会不是一个宗教非常丰盈的土壤呢？对，我告诉您是这样的，中国人他的这个宗教观其实是一个是实用主义的，那个祖先崇拜的，包括这个应该叫做什么呢？应该叫做一个世俗化，世俗化之后的人间的一个翻版，所以它不是一个真正超验性的宗教，对吧？宗教有这种超验性的宗教体验或者宗教氛围，那可是呢，这种东西呢，最适合干嘛呢？敛财。这个敛财是特别特别能力会比较强的，还有一是什么呢？它呢能够把一堆的人给聚在一起，这个是一特别可怕的事。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原来啊这个造反，对吧？我们都知道造反这件事情，有些呀就直接揭竿而起了，对吧？有些就那个什么，但是您可以看到很多的真正大型的造反的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背后。大概得有个70%-80%背后有宗教势力存在。就从最开始我们都知道黄巾大起义实际上是什么呢？是道教的。黄巾是道教的，它是那个，其实它那个太平清领书到今天为止它还是道藏里的一本经书呢，对吧？ OK， 好。那 这是一种白莲教，各位都知道，朱元璋当年起来就实际上是跟白莲教是有关的，但是他一上台就知道这东西不对，就直接就把白莲教给弄了。那白莲教又不是这会儿起的，他从什么时候就起的呀？就是从那个唐朝时候就开始弄这事儿，对吧？他都是跟他是实际上就是一个末世说嘛，他只要有人末世说，总有人能信。一到天灾人祸，这边人就起来。到清朝延续的白莲教，然后分成各种分支，甚至于天理教，它也叫八卦教，它是实际上一个佛道合流的一个东西，然后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就都一茬一茬的，一茬一茬的在起。所以呢，宗教的这一块的凝聚力，虽然中国的宗教跟真正意义上宗教有所差异，都比它不是那种那像那种伊斯兰教或者是天或者天主教、基督教那么丰盈的一个土壤，但是宗教感会差，可是宗教的这些方面不差，它是相当不差的。所以呢，那很多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主持方丈，他们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他就是能够聚集一帮的人。你看那些主持大和尚们啊，就是这个方丈这个才能称为大和尚。我们一般管这个和尚就叫和尚，对吧？那这个就是这个其实是错的。真正能当和尚当得起这俩字儿的，你得真的是高僧大德才行，不是说你随便弄一沙弥你就跟人说叫和尚，他自己都不敢应。这就跟那个说喇嘛似的，对吧？喇嘛那个也是一尊称，不是你戴一帽子你在那当个学僧你就能叫喇嘛的，这都不一样的。那方丈跟主持也不一样，主持是什么？主持相当于 CEO， 方丈是什么呢？方丈是董事长，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啊，它有所差异。这个到时候以后有机会专门跟大家聊这个吧，这一聊就远了。那他们周边聚了很多的人，除普通人当然没所谓了，可是你知道有多少在具备极高能量的，甚至于什么呢？甚至于官员之类的，他们都各种各样的在应酬，哎，惆怅，哎，就是说，哎，这个古代也是如此。古代的所谓的这个布衣卿相、山中宰相之类的，那历代都有啊，对吧？那他们这些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对社会影响力都会有问题，所以呢，这个也是被视作某种程度的威胁的。这您理解吧？所以他这回就给你干什么呢？留官制，就是这个叫留僧制，对吧？不让你在一个地方能够扎下特别深的根，跟军队也是一样的，不能让你扎下特别深的根。到时候你要不然下来，要不然你去别的地方去交流，那你可以去那个，你可以去其他另外一个寺，你去当啊，对吧？就不会让你有这样的机会，形成某种的这个叫什么呢？叫做社会力量的合力，在你这儿把所有的节点都给你打散。这个就是他们做的这些事情。而且又有人说了，说那其他的一些东西是不是你公司也是啊？你算不算节点呢？对，不算，不算，那是付工资的。这个东西的节点它是人依附过来的，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要把这东西打散掉，那这个一个很正常的目的。所以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好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会这样，说光是钱的问题啊，或者是说光是为了什么佛门反腐啊或者怎么样的，没那么简单，真的没那么简单。它背后的这种施政都是要看几步路的，大概是这大概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